他自己最近在梦中常出现一个男人，他要我租一间啊，那个一个大大的房子，然后我告诉他我不要，但却必须还在梦中大吵一架。这是他在网络上那个我部落格里面直接写出来的故事给我的。然后之后隔晚入梦，看见了整片风光啊，带着两位喇嘛突然变成我那许久未见的宝贝们。宝贝们他没有讲，我也没有问他，然后让自己平静却又大哭，为什么？他直接问我这一个故事。你们每天都会碰到这个东西啊，我每天都会碰到人家奇奇怪怪的问题问我啊，什么问题都想问我啊，你怎么聊啊？因为到最后你一定人家会问你啊，不要帮人家算命，但是帮人家引心，媒介他的心，然后让他认知自己的心，这样就够了。啊，至于他自己怎么做，那是由他自己决定。应该是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了，我开始讨论一下，你作为一个对话者，你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那个个案或者个案本身的东西，你怎么去开始在那个领域里面玩。好，你们要先聊吗？还是直接就切进去了？再一个梦，你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呢？可以啊，没有，我看我右手边在笑啦。像他讲梦，好，你假设看到第一个氛围，就是他的基本背景是梦，内心今天有点怪怪的，但是去开庭的时候没有怪怪的啊，今天去离开现场是心态有慢慢在转啊，因为这个就早上我跟瑶瑶他们讲的啊，我早上我得到我的理论架构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架构啊，我刚刚也坐那边了也不行啊。我对他讲吗？那你们都不用看我，试试看好了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中间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属性，就是梦。在梦里面，而你们今天假设出现了一个梦，你们怎么去看？你们是从醒的角度去看它，还是单纯就是表达方式而已？你用醒的角度去看它的话，你会做分。对比，啊，用醒的角度去看他，你怎么理解？你们了解的梦是什么？去想一下，就世俗来理解的话，比如说你做梦做太多了，梦是片段体吗？瑶瑶的想法是吗？好像有点怪怪的哈。没有，你可以没有片段体也依然可以做梦啊。你的文字叙述。假设感性一点的话，我就不会挑了。没有了，片段体主要是讲一个独立的个体的问题了，懂我意思吗？主体性的问题，梦它通常是代表你，比如说有些感受，在你固定玩的次元里面，它很僵硬了，然后你想松它，然后你就会到梦里面投射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就刚刚讲的醒，有些东西你醒没看到的时候，你会在梦里面看到，所以它只是一个表达的管道而已。对，告诉你，就是我们之前谈的嘛，生命一定要表现，生命即表现，什么都要表现。你有压抑，外面也会告诉你压抑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梦也在投射你的情绪。所以假设站在这个角度回到基本功，梦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对应的状态，它在告诉你内心某一些事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去看它？它梦里面到底告诉它什么事？第一个，它梦了一个男人。你像后面这边你看一下哈，我大概分几个事件来进行讨论。第一个是梦，第二个梦中一名男人，你们自己可以随你的意思去抓啦，我目前就是先这样抓，因为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重解这个东西会不一样。但是这位小姐后来有再打上去告诉我说她知道了，就是她知道她内心是什么了。好，男人的要求，租房子拒绝男人的要求， 与男人大吵一架，整片红光，两位喇嘛见到许久未见的宝贝时，对宝贝的想念平静而大哭。有没有看到这？我把事件做这样的分类，那你怎么去抽？好，你看我的文里面哈，首先必须说明的是，有些与基本动作及对话有关的节奏的说明，在那个前面那个刘雨琦那个个案里面已经讲过了，那个我就不说明了。现在是我直接从第一段梦的内容来看哈，并配合前面所整理的六个对话资料来说，男人似乎是在梦里面扮演一个重复的角色，因此我将以男人这个对话资料为起点。所以当你们看到所有的对话资料的时候，你们到底要从哪一个事件开始启动，由你们自己决定。但是回到我之前在刘雨琦那个个案里面谈的，你自己可以先把你的想法藏起来，不要问他，然后想法大概会随着你问他的时候，慢慢的想法会变。因为这个是在文字上叙述，根本没办法问他，所以你只要相信你讲的资料对他有帮助就好。所以我的资料确实对他有帮助，因为他有发现他自己内在是什么情境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哈，一个男人对你来说，我直接问他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在你的思考过程中，你可以先从身边的男人，先从他身边的男人，就是父亲、配偶、情人、让你伤心的人、主管、兄弟等等。有没有看到这其中已经影射了什么？这个男人为什么在梦中还会跟他纠结？一定跟他有一个特别的关系。所以你先从这边去跟他问，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属性会慢慢出来，然后开始去让自己的想法浮现出来了。而如果有些想法已经浮现出来，那么你注意那些想法连接到你那个男人的那个男人时，你的情绪是如何，是否与你第一段梦的情绪一致？如果是一致的，那么这个梦就是你对那个男人的态度的表达。这边回到我之前讲的信念、思想、情绪是一个连结的关系啊。我们已经习惯信念，然后信念马上就花，你通常有一个信念出来，情感马上跟着出来啊。出来之后，你有时候会很难区别信念跟情感之间怎么差别，你会分不开啊，你就很难区隔信念跟情感之间怎么去整理。像你们相信基本功在你们生活里面确实存在吗？好，那我们抽出来基本功一个观点，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经验，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嘛。所以你会发现你的信念里面的思想内容是什么，就是这一句话，你是生命中所有的经验都由你的心态来创造的，懂我意思吗？你相信的话就会有好。那现在你假设内心里面今天碰到一个人啊，那个是一个坏人，跟你擦撞的时候下来，明明是他违规还在骂你，你是跟他骂，然后还是回到自己心里面说，这是我创造的，这是我创造的。当你开始跟他争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基本功你管他的就丢掉了，你就丢掉了。这时候你根本不相信说啊，这个也是我创造的。我看到这时候这个信念就退位了，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经验，那个心态啊，那个信念在这个事件上面退开了，因为去跟他争个输赢比较重要。你会看到另外一套信念出来了，那你会发现这时候基本功的信念跟思想内容没有用。所以你会看到信念碰撞了，你也许假设觉得或苛责自己，每一个环节都要用这个信念又带进来，然后跟人家吵架，吵完之后后悔我为什么没进去，又开始谴责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会像那个裸手僵硬那样，给自己一份罪恶感。那时候你会发现情绪在哪里，罪恶感出来了。应该怎么样维持信念的那个信念应该哦，结果却没做到，应该结果变成没有做，你会发现你内在的冲突就出来。一冲突你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抓到？ 类似像裸手僵硬的那个罪恶感就出来，自我谴责的感觉出来，就是说你就直接追这个情感，这个就是我所谓的要追这个情感的问题。一追到情感，然后你回到刚刚我讲的一个信念，很简单，我刚才讲的，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的生命中所有的经验，这就是一个思想内容啊，你相信它是真的，就变成你的信念内容了，思想就进阶成信念，然后它里面就含盖很多的思想啊。那现在我把它区分为七个节奏，把它为心啊、对应啊、觉察、人格自由，这七个节奏揪进去之后，你发现思想内容是不是在变了，又变不一样了。那你会发现每个节奏之间好像形成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们再抓一个例子，我们看七个节奏怎么用好了。我开始看到事情跟外在的事情跟我内在心态之间是有连结的，不断看连结，每练一次，练到一百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心态就是心态，我是我，但是我可以改心态，外面世界会变，你会发现你的觉察功力不一样了，然后人格突然间变大了，比较不容易陷入情绪的纠结中，然后很清楚的看到，因为有一天你会慢慢看得到，情绪就像你的圆珠笔那样，抓下来要写什么字都可以，这个觉察功夫已经到比如说很清晰的程度，对事件之间的来源也都很清楚了。假设进入这边，那你会发现你是借由对应烙印觉察这个功夫的。但是今天好，我们不用对应，单纯只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愤怒，碰到这个人愤怒了或者恐惧了，你假设压抑他，你没办法觉察，对应你没出来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可不可以利用接受，接受这个感受，就是它就是存在啊，我不要排斥它。当你接受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发现好像不需要经过对应，你就可以进入那种觉察？因为没有推挤，突然间接受了。好，今天假设我们再把价值完成的观点抓进来，每一件事情都会告诉我一个很好的方向，这个抓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接受一件坏的事情似乎更容易了，这时候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那个对应的功夫，我就可以进入觉察。或者你们已经习惯像禅宗那样啊，这所有的事情，或者像佛教的观点，所有的事情都只是因缘，我懂因缘，它是突然间聚合而已，那我也不受限于它，因为那些都是臭皮囊，我不需要受限于这些事，你也可以进入觉察。这边就是佛教所谓解脱的轨迹，我们看到信念内容不一样啊。现在你怎么去配合觉察？比如说好，我把七个节奏抽出来，单就七个节奏的顺序，从唯心、对应、觉察、人格自由这边开始编排下去，做顺序的体验啊。可是我刚刚讲了，从接受到佛教的观点，你可以不用进过对应哦，就可以直接进入觉察的体验。那你可不可以借由这样觉察的体验再去练习对应？也可以啊。有没有看到顺序就变了？觉察可以去辅助对应，它的进程不一定要像利用对应之后然后再去体验觉察，轨迹是可以随时移动的。你像一般在讲创造力或创意的人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基本功的，他只是他告诉你，你要破除你固定的模式，你要破除成规，尽量用你的创意去解决问题，他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事情是你创造的。但是今天假设我建立在基本功的味道去讲创造的话，前面那个你一定要会啊，不然你没办法知道你是创造者，你只是对你的想法进行改编、替代、删减，然后移动而已，然后你依然在想法里面滚，只是那个想法变心而已，你跟想法之间没有形成隔阂啊。传统的教创意的人是这样用的，但是他也开始理解到，他只要创意不一样，他创造出来的东西不一样，那个创造的味道也慢慢再出来啊。就是他并不需要像我刚刚讲的那样，借由前面五个节奏才进入创造的节奏啊。那五个节奏就是唯心、对应、觉察、人格自由、认真的游戏啊。你不需要进入这个进程才创造出第六个啊， 有没有看到一个观点之间，你相信什么是真的，那个什么里面的组织架构或思想的编排是由你自己可以随意演化的。比如说意识，我之前有谈过意识是什么，当你开始有意识到你有意识的时候，或者你站在你某部分的意识以外的再去看那个那部分意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开始有意识了。这个意识开始进阶的时候是什么？你今天这个是传统定义的部分在哪里？清醒状态的感知，称作意识，有意识吗？清醒状态的感知，当你没有清醒状态的感知的状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叫无意识。这个是传统意识跟无意识之间的区隔。但是蔡司为什么要谈这个？因为他要告诉你，你是创造者，你可以用很多的意识去玩。传统的清醒状态的感知只是告诉你，你只有这种状态而已。但是蔡司要编排下来的让你感受的意识是什么？你开始用意识创造焦点，你开始用意识改变焦点，你开始用意识创造形式，你开始用意识创造你要的东西。他要的是你要从这个意识角度去看到，当你变成创造者的时候，你的意识内容要变成什么样子是由你自己可以决定的。那你要创造什么东西焦点？比如说你想深入极乐世界，你当下你的意识训练够了，那意识焦点一转，你可能马上有一个片段身份移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个就是菩萨跟佛陀上面所谓的分身了、你可以像这样去分身去用啊，这个就是所谓意识啊。有没有看到差别在哪里？意识哦，我今天你们假设愿意看的话，眼睛闭上，然后去看一下，你们想创造一个光圈，在任何位置，身体里面或外面都可以。这个就是所谓意识，开始从肉体的意识往内移，往到你的心理时间的范围里面，而用意识创造一个形式叫光圈的东西。这个就是创造者。现在是比较懒的，就是什么？我有一个信念，我想创造一个可以肉体感官体验的东西的时候，你没办法有意识看得到，你只能安心的，难道内心完成之后，外面的事件就自然呼应你了？这样懂我意思吗？这个就是所谓意识创造形式，意识创造焦点。意识就像你现在拿的手电筒在晚上的一样，我今天不要照正前方，我照旁边可以吧？那你就会发现那个艺术的光束就往别的地方照，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。这样还不够啊，你现在要把那个光同时变成你的可以创造形式。我今天一个光想投射出去，投射一个人出来，那个光会帮你投射一个人出来。有没有看到意识创造形式？这个就是基本动作里面最后一个节奏，这样懂了吧？这个就是所谓的意识。所以你不是你的意识哦，你是用意识的人啊。世间充满了各种意识啊，包括各种意识状态、意识焦点，你的深度或者你的宽度或者创造的形式由你各自创造。你单地球你可以看到很多意识形式，你像我们的地板就是一种意识形式啊，你的肉体也是啊，昆虫、生物、石头，这些全部都是意识形式。在蔡司的看法，天地之间所有的东西都有意识，我们的课本本身就是一个意识。所以当你有一天突然间没有肉体，然后又可以变化出肉体，然后借由这个肉体的片段，比如说像赛斯讲，他想去体验一下十四世纪他 当教宗那个体验的时候，他会创造一个教宗的意识形式，把他教宗站立的位置那个地板创造出来，房间也创造出来，玻璃创造出来，外面的世界下着雪的东西全部都创造出来，他刹那间去体验，这个叫意识。意识跟创造者连接在一起，这个是赛斯所讲的意识，你懂了吗？它不是单纯像传统讲的叫清醒状态的感知而已哦，它必须接到创造者可以利用它创造各种东西的那种感觉哦。所以赛斯说，以前认为物质跟意识是分开的，现在哦，我们必须跨出下一步，物质就是意识，意识就是能量，物质也是能量，三个是合一。